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前往阿根廷参加 G20 峰会，原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突然宣布取消。
国会民主党人提名佩洛西再次担任新一届国会众院议长。与此同时，现任美国众议院议长瑞恩说，历史将正面评价本届国会的多数党。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就中国的宗教自由情况听取反馈。11月30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世界各国领导人正在筹备星期五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为期两天的会议将在贸易战和紧张的安全背景的形势下举行。
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已然使全球经济处于危险之中，而乌克兰、中东以及南中国海等也是一系列危险的国际安全引爆点。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的报道。随着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的领导人在一场贸易战中会面，一场棘手的峰会即将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说，要把价值2000亿美元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从10%提高到25%。他还警告说，如果不能就贸易失衡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与北京达成协议，就将增加关税。白宫相信他有可能达成交易的势头。白宫方面认为，这项举措可能会促使协议达成。
大多数观察家认为，中国正处于衰退之中，而美国在参加这次峰会中则处于非常坚强稳固的地位。
中国警告称，如果贸易战加剧，后果将十分严重。
上世纪我们经历了2次世界大战，在这2次世界大战之间有一场大萧条。我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试图重蹈覆辙。
首届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召开的。
10年过去了，特朗普总统发起了保护主义贸易战，并推行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这使得现有的经济秩序的最大威胁，实际上在很多方面来自于该秩序的主要捍卫者。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也在酝酿之中。峰会召开前几天，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海域捣毁乌克兰船只，并扣押了一些海军人员。基辅方面称这一事件发生在国际水域。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计划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峰会上会晤持怀疑态度。星期三，普京总统谴责乌克兰。
军舰非法进入俄罗斯联邦领海，那么俄罗斯边防军应该做些什么呢？
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将出席此次峰会。萨勒曼涉嫌上月下令在伊斯坦布尔杀害记者卡舒吉。内勒表示，至关重要的是，此次峰会将在全球重大挑战上取得进展。
经济体系应该如何运作？保护主义是好还是坏？气候变化是真的吗？如果这些国家不能达成共识，就会向外界发出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那可能就是他们无需加入进来。
成千上万的反全球化抗议者已经聚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当地部署了22000名警察。李奇维尔，美国之音，伦敦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前往阿根廷参加 G20 峰会，原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突然宣布取消。那么有关最新的发展，请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的啊，我们知道呢，这个在这次的这个 G20 的峰会上呢，许多的这个会面是关注的焦点。那我们在昨天呢，也讲过了，特朗普总统呢有3个重要的会面。那我们看到其中一个已经被取消了。第一个呢，这个就是他在今天在推特上他就这样发言了，他说呢，由于俄罗斯尚未归还乌克兰的船只与船员，我决定因此取消预定在阿根廷跟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我期待在情况解决之后， 能够进行一个有意义的峰会。那么这是众所瞩目的一个双普会呢，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呢，今天已经正式的取消了。那么在这空军一号上呢，这个白宫的发言人桑德斯他也证实了说，特朗普总统在跟幕僚的官员谈过之后呢，做出了这样的决定。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在之前特朗普总统与普京总统在这个芬兰赫尔辛基会面的时候呢，之后遭到很多人的批评，认为说他对普京太过这个比较软一点。那么现在呢，他因为这个乌克兰的船只被俄罗斯扣押的事件呢，决定取消这次的会面。那是否会影响他与普京总统的关系，以及美国与俄罗斯未来的关系呢？我们就要看接下来的外交如何的进行下去。那另外一个也受到大家关注的会面呢，就是原本也说特朗普总统要跟沙特王储会面，不过呢也因此遭到很多的非议，因为呢根据美国情报界的显示说，这个沙特的王储呢萨特曼就是下令来杀害这个记者卡舒吉的凶手之一。那不过呢在今天在离开白宫之前呢，特朗普总统在面对记者提问的时候，他却说了，他说呢，其实他现在并不会跟沙特王族特勒曼见面。他说呢，我想见他，但是我们并没有安排我要跟习主席见面，这是一个对贸易很重要的会议。你知道，我想进行3到4个会议，但是就是腾不出时间来。那除此之外呢，根据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所说呢，特朗普总统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还有韩国总统文在寅的正式会面，那现在呢也都降级成为非正式的会谈了。那不过特朗普总统自己也讲了，他说呢，很重要的谈判之一就是要跟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早上在离开白宫之前，对于他与习近平的会面以及美中贸易争端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我们距离跟中国达成某种协议已经不远了，但我不知道我是否想这么做，因为我们现在有几十亿、几百亿美元以关税或税的形式流入美国，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但我认为中国的确想达成一个协议，我对达成协议保持开放态度。坦白地说，我喜欢目前的状况。
是的，那么特朗普总统今天早上所说的呢，其实呼应他之前在早上的时候另外一则推文。他在推文当中说呢，现在美国呢有几百亿、几千亿的钱流到美国的国库当中，那么这些钱呢都是靠课征中国商品的关税而来。那所以呢，他认为现在这是一个好的现象。那么此外呢，在这个与习近平的会面当中，可能还会产生另外一个令人注目的焦点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知道呢，前国营这个中国的交通银行广州分行的前行长刘昌明，他的妻子以及他的两名子女呢，目前受到中国政府的监禁。那么他的两名子女都是美国公民。那么在今天呢，根据这个白宫记者这个美国的媒体 Daily Caller 的白宫记者叫做恩杰提，他的推文说呢，他说他跟特朗普总统谈上话，特朗普总统告诉他说呢，将会在特席会上向习近平提到这两个小孩，也就是新西亚刘以及维克多刘这两个美国公民的事情，那么可能会希望他能够来释放这两名美国公民。主持人，
好的，谢谢耀毅，这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连线报道。
周四，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表示，在本周末美中首脑会晤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提起对中国限制出境的关切。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博尔顿表示，他已经和特朗普总统讨论过要求中国释放被扣留的美国公民。博尔顿说，他们讨论了美国人质和被错误扣押的美国人的问题。他不想谈及特朗普总统的反应，因为认为这些对话不应该公开，但这是他们真正关心的问题。他认为，鉴于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晤将涉及一系列问题，这完全有可能被提到。纽约时报星期一报道说，中国当局禁止3名美国公民离境，以便抓获他们外逃的亲人。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星期四接受美国媒体《华盛顿邮报》的专访，讨论了中期选举对共和党和美国政治的影响。有关详情，我们下面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进行介绍。一华。
好的，卡拉，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呢，即将在今年年底，也就是本届的国会议期结束之后正式的卸任。因此，星期四在《华盛顿邮报》的这场专访呢，也成为了他作为议长最后接受访问的这个几次的这个专访之一。我们知道，现年只有48岁的这个保罗·瑞安呢，其实相当的年轻。不过呢，他已经担任了美国国会议员长达20年的时间。他首次担任这个当选成为美国的国会议员呢，是在1998年，并且在2015年的时候从他的前任议长，同时也是共和党籍的众议员约翰·贝纳手中接过了众议院议长的这个职务，成为了美国国会第五十四任的这个国会议长。那么在星期四的这个《华盛顿邮报》的专访当中呢，这个瑞安议长也特别谈到，虽然共和党在这一次的国会中期选举当中丧失了众议院，不过他认为本届的这个多数党呢，可以说是美国国会历史上最有效率的执政党之一，通过了许多的拨款法案和改革法案。那么他同时也谈到说，他认为历史在回过头来评价这个国会的时候，将会与本届的这个多数党给予一个相当正面的评价和这个表现。我们来听听瑞安议长他怎么说。
I think history is going to be very good to this majority. Why?
我认为历史将会正面评价本届国会多数党。为什么？我们以前的税务系统糟糕透了。我的整个事业致力于推动税制改革，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以前的税制是工业国家里最差的，并不断挖空美国的竞争力。现在我们为经济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这样才会有更健康的经济与增长。我原本也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态势忧心忡忡，也就是我们的军队。现在我们也为军队铺垫了更强的基础。
是的，瑞安议长呢，在今天的专访当中也特别谈到的，民众一再担心的这个政府是否会关门，以及美国国会是否会通过特朗普总统所希望逐强的这个预算。那么他也表示，这些议题呢，都是国会持续所面临的挑战。不过他也强调说，逐强的这个问题，他希望呢，各界能够以更高的这个高度和格局来看待。他认为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包括也就是所谓的这个边境安全的问题，其不再只是这个逐强的问题。那么他同时也谈到说，他在他任内最大的遗憾就是有两项的这个美国所面临的这个挑战并没有获得这个解决，以立法的方式来解决。他包括这个取得两党的共识，他认为这他在他任内都没有达到。那么最大的这两个议题呢，也是他最大的遗憾，就是包括了这个美国的债务问题和美国的移民改革问题。我们继续来听听瑞安议长怎么说。
It is debt and immigration are the two big issues that if we get right in this country.
债务和移民这两项议题，如果我们能解决美国这两个问题，那么我们将会有个顺遂的21世纪。这两项议题到底是什么？具体说就是医保改革。医保改革其实是医疗津贴，对老龄化人口的医疗津贴及医疗保健体系膨胀，这是导致债务上涨的驱动力，我们必须要解决。
瑞安议长呢，在星期四的时候也在国会发表了一场相当谦卑并且充满感激的这个道别演说。除了向他的幕僚以及这个办公室的工作同仁以及他的家人表达感谢之外，他也感谢各界所有对他一路上的支持。那么同时呢，这个我们也还记得，这个瑞安议长他其实还是2012年共和党这个总统大选的时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的这个副手搭档。那么在这个罗姆尼即将在新的国会担任参议员之后，瑞安议长呢即将离开国会，他表示呢，他没有机会和这个罗姆尼一起再次的这个合作。不过呢，他也祝福他。除此之外，他也表示他现阶段的计划只是想休息一阵子。那么最近的这个计划呢，则是要带着他的妻子来进行度假，并且做这个为他的妻子来庆祝50岁的生日。卡拉。
李玉华，我们知道这个刚刚结束的11月初的中期选举结果已经是决定了，在新一届的国会，这个民主党将会在众议院占据多数。那么也就是说，众议院的新的议长将是一位民主党人。那么民主党内部目前是否对于佩洛西担任新一届的这个众议院的议长取得了共识呢？
是的，这个佩洛西呢，目前已经获得了民主党的多数的这个支持，将这个已经被提名为这个新的国会的这个议长的人选。那么正式的议长这个表决呢，将在明年新一届的国会1月3号正式展开新的会期的时候进行这个全体院会的表决。那么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个佩洛西呢，他民主党已经获得了这个国会众议院多数党地位，因此呢，这个佩洛西要重新返回这个众议院议长的这个职务呢，也可以说 说是毫无悬念的。我们也还记得这个佩洛西他其实曾经在2007年到2011年期间，当时是民主党为国会多数党的情况之下，已经担任过一次这个国会议长。当时呢，她也是美国国会的首次的这个女性的议长。那么她这一次呢，将也几乎是可以毫无悬念的再重返这个职务。我们来听听她怎么说。
Are there dissenters? Yes.
我们有反对者吗？有的，但我期望我们最终能获得强有力的表决支持。我们一直以来的声誉就是要做总统和其他政府机关的监督与制衡，我们将带着尊严这么做。
And we will do that.
是的，我们同时也知道呢，这个佩洛西呢，她其实今年已经78岁了，年纪相当的大。那么她在这个民主党内呢，也一度受到这个质疑是否适任这个国会议长的这个职务。不过呢，在经过星期三的闭门表决会议之后呢，这个已经证实了，佩洛西已经获得了这个众议院这个民主党方面多数的这个支持。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美国国会的议长呢，在美国政坛的地位相当的高，是仅次于总统、副总统第三高的这个位阶的这个政治官员、政府官员。因此呢，这个佩洛西他也曾经表示，在接下来新的国会当中，美国这个以民主党为多数的这个国会众议院呢，将会主要推动基础建设以及劳工这个津贴以及医疗保险等等的计划。以上就是我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易华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28日就中国的宗教自由情况举行了听证会，就维吾尔族穆斯林、藏传佛教徒、法轮功修炼者等团体在中国的情况听取反馈。
CECC 两位共同主席、参议员马可·卢比奥与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共同主持了这场听证会。卢比奥参议员表示，由中国共产党掌控的中国政府长期以来针对没有登记注册的基督教教会、维吾尔穆斯林、藏传佛教徒、法轮功修炼者以及其他宗教信徒实施严厉的政策。卢比奥参议员表示，许多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出现严重的打压浪潮。
维吾尔族穆斯林被抓捕并被扣押在营地里，藏族僧侣和尼姑被强迫参加政治在教育的学习会，法轮功修炼者据报道被送往法律教育中心进行教化，教会被关闭，十字架被拆除，基督徒被骚扰并被关押，这些是习近平治下中国的日常现实。这令许多观察人士将当前的打压浪潮形容为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最严重的情况。
这场听证会着重提到了新疆设立的所谓再教育营的问题。联合国一个专家小组认为，在新疆有多达100万维吾尔和其他少数穆斯林民族被关押在拘留中心，接受所谓的再教育。以证人身份出席这场听证会的29岁维吾尔族女子米娜说，她曾3次被中国当局关押，其中包括被关押在一个所谓的政治再教育营中。
过去3年，我曾3次被关进中国政府的拘留中心，我总共在拘禁营里被关押了10个月。
米娜在证词中说，她被关押期间遭到折磨、殴打和长时间的连续审问。她请求美国政府对维吾尔人提供保护。
请保护美国的维吾尔人不受中国政府的威胁。请帮助世界各地那些一旦被迫返回中国就会被送入拘禁营的维吾尔难民。请采取行动拯救那些正在受到折磨的民众。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日前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如果美国就有关侵犯人权的指称制裁其在新疆地区的高层官员，中方将相应的采取报复措施。他将中国在新疆的行动与美国军队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做比较，表示中国抗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努力被以双重标准看待。CECC 共同主席、国会众议员史密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比较。
这是完全错误的比较，他们是否是恐怖分子，这点非常重要。那些恐怖分子在实施犯罪前会被逮捕并被制服。如果他们实施了像我们在911时看到的恐怖主义行为， 他们会被追究责任。我们当时系统地追捕那些罪犯。中国政府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借口，如果他们真的是恐怖分子，中国方面理应追捕他们，但用打击恐怖主义来进行大规模的监禁、恐吓，并且根据《防范与惩罚种族灭绝罪行公约》的定义，他们试图完全或部分地摧毁民众，这样的行为就是在进行种族灭绝。他们对维吾尔族穆斯林正在做的，在当代几乎没有先例。
Is almost without precedent in modern times.
卢比奥参议员说，报复行为不会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和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承诺。
我们的底线是，我们不能允许我们自己的外交政策或在人权问题上的承诺由是否会遭到报复来决定。对我来说没问题，我的意思是，他们要报复，对我来说没问题，这不应阻止我们做正确的事情，并且呼吁大家关注这个问题。
史密斯议员对美国之音说，他与卢比奥参议员分别在众参两院推出了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其中包括呼吁总统动用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并且制裁侵犯人权的个人。当被问及这个法案能否在本届国会会期结束前获得通过时，史密斯议员表示，他们将努力推动这项法案获得通过。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本月初就中国人权记录举行的审议会上，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批评西方国家对大批新疆穆斯林被关押的指控是罔顾事实。他说，所谓的再教育营是基于反恐斗争的需要建立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末将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史密斯议员对美国之音说，他希望特朗普总统能主动地向习近平提出人权方面的问题。
我希望特朗普总统不仅提及人权问题，而且非常主动地推动这些问题。奥巴马总统8年执政期间，当面对中国问题时，都软弱且优柔寡断地扭头看向别处。我不想也有人对现在这位总统有同样的评论。他在贸易问题上很强硬，对总统来说，现在是对侵犯人权的问题非常强硬的时候了。有人说这和贸易有什么关联？你觉得我们可以指望那些不尊重他们自己民众的人尊重版权和知识产权吗？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参议院星期三通过决议案，终止美国对沙特在也门主导的军事行动提供援助。美国之音记者鲍曼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国防部长马蒂斯为此向所有参议员闭门通报了情况，要求继续对沙特提供军援，但未能阻挡决议案的通过。
沙特异议记者卡舒吉在沙特驻土耳其领事馆遇害将近两个月后，美国国会对沙特发出了明确的斥责。
我们对这起谋杀和沙特当局对异议人士的无情镇压所做出的反应，是对能够做出同样事情的世界其他国家发出的警告。
参院的表决让这个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案得以向参院院会提交，以进一步采取行动。
也门有1400万人面临饥饿，局势还在日益恶化，因此要抓紧。
在参院投票几个小时前，特朗普总统国家安全团队的重要成员向参议员们通报了情况，并指出，如果中断美国对沙特的援助，就会磨灭也门和谈的希望。
我们几个月来一直为此进行外交努力，我们认为就要成功了。所以说，政府、马蒂斯部长和我本人都认为，此时通过决议案就会破坏这个努力。这是鼓励也门的胡塞武装组织，鼓励伊朗人。
但大多数参议员并不买账。
We've been fighting someone else's war.
我们一直都在为他人而战，国会也没有宣战，没有授权动用军事力量。
参议员们也在考虑，中情局长哈斯佩尔并没有参加这次闭门的情况报告。有很多报道说，中情局已经得出结论，是沙特王储下令杀害了美国居民卡舒吉。
不让参院听取中情局长的情况汇报令人震惊，这说明正在发生的事情有多么的严重。
白宫方面坚持认为，究竟是谁下令杀害了卡舒吉，目前并未得出明确的结论。
We have no smoking gun.
我们没有明确证据显示王储参与了谋杀，情报界或者任何其他人也没有这样的证据，缺乏明确的证据。
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向我们亲密的盟友沙特发出明确和强有力的信息，那就是任何违背我们核心价值的行动，像是参与杀害美国居民记者，都要承担后果。
分析认为，仅仅参院
肯通过这项决议案，并不代表美国与沙特的关系出现了破裂。
We do help protect their security.
我的确对他们沙特的安全提供了保护，他们则满足了世界的石油需求。这种基本的关系或者基本的结盟并没有因此而动摇。
但是国会对沙特的态度已经有所转变。早在卡舒吉遇害之前，有将近20位参议员帮助挫败了有关也门问题的一个类似的决议案。现在这20位参议员支持通过了这项决议案。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国会报道。
特朗普总统的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星期四承认了一项新的指控，就是他在国会调查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寻求在俄罗斯发展房地产企业的问题上向国会撒谎。这项指控是由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提出的，他正在调查俄罗斯干涉2016年美国大选的活动。科恩此前承认违反了竞选财务法，他曾经负责在莫斯科建造特朗普品牌的建筑。科恩向纽约的一名联邦法官承认，他谎报了谈判的时间和其他的信息，为的是与特朗普的政治信息保持一致和忠于特朗普。
一份新报告说，中国在巨大资金支持下寻求利用美国民主制度的开放挑战或甚至损害美国的核心自由规范和法律。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公布2018年世界人才排名，美国比去年进步四名，排名第十二。美国联邦司法部指控两名伊朗人在美国公共机构的电脑网络中投放勒索软件，并敲诈了数百万美元。
通过亚太五号卫星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的朋友们，我们从11月12日开始改用 Yamal 401和 ABS2 卫星，原本的亚洲七号卫星依旧可以收看电视节目，中文节目卫星广播将暂时停止服务。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阅详细的卫星数据，你也可以在以下的网页找到美国之音中文节目电视和卫星广播的信息，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知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G20 峰会在贸易战和紧张的安全局势背景下举行，乌克兰、中东以及南中国海等问题也是一系列危险的国际安全引爆点。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就中国的宗教自由情况听取反馈。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三通过议案，终止美国对沙特在也门主导的军事行动提供援助。美国股市在经历了星期三的大涨之后，星期四出现震荡。详细情况请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好的，林森。
那么美国股市星期四呢是低开，早盘下探至盘中低点之后震荡上扬，但是尾盘收跌。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27.59 点，或者是 0.11%， 报 25,338.84 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 5.99 点，也就是 0.22%， 报 2,737.80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是下跌 18.51 个点，也就是 0.25%， 报 7,273.08 点。那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与投资者对即将到来的 G20 峰会上美洲贸易谈判的不确定性有关。那么对于这场会晤呢，特朗普总统发出了不一致的信号。他曾表示华盛顿即将与北京达成协议，但是他在星期四呢在推特上说，与中国的关税问题有很长的路要走，并敦促企业在美国生产产品以避免关税。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在美洲贸易问题上持鹰派立场的白宫顾问纳瓦罗也会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G20 峰会期间的晚宴。那么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呢，这个消息也导致了股指早盘走低并下探至全天低点。那么在午盘之后，在美联储公布11月的7到8号他们的政策会议的会议纪要之后呢，股市出现上扬。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对资本市场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那么来听听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的分析。
这个会议记录当中包括一句是说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的委员会正在考虑从他们的减少一句从他们的这些通报中，也就是说这一句是说他们打算继续逐步的增加利率。这就意味着在未来几个月当中，或者是在到明年下半年美联储可能已经会停止他们这个增加利率的周期。这对美国的资本市场是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星期三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美国三大股指都是经历了大涨，涨幅均超过2%。那美股周三大涨的主要原因呢，就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暗示当前利率呢略低于中性区间，这呢缓解了外界对美联储迅速加息可能会使经济增长放缓的这么一个担忧。那么对于这个股市的波动还有今天这个股市的震荡呢，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叶文斌他是认为美洲贸易争端是一个因素，但主要的因素呢还是投资者和市场对美国经济增长前景的这么一个分析和预测。那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其实我认为近期市场波动不仅仅是因为美中贸易争端的变动啊，还有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市场对美国明年和后年的增长前景的担忧。我们都知道明年和后年财政刺激政策的对经济的推动会开始消化，然后明年后年同时更高的美联储更高的利率会是一个对美国增长会使出一个逆风，所以我觉得现在市场比较关注的是增长的前景，不光是美中贸易争端，其中今天发出什么样的声明的。
那叶文斌他是认为呢，从长期来看美中贸易争端的解决对股市肯定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在短期内来看的话争端解决可能性可能不太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美国股市的表现主要还是取决于美国经济的表现。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感谢记者莫宇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近日美国的政治专家学者发表了一份报告，名为《中国影响力与美国利益，提高建设性警惕》。报告分析了中国对美国政治、学术、商业、科技等方面的渗透。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魏之来介绍详情。魏之。
好的，主持人。这项报告名为《中国影响力与美国利益，提高建设性警惕》。这项报告是由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亚洲协会共同赞助， 来自美国和其他七个国家的学者或者政策献策者参与了这项报告的撰写。那今天在斯坦福大学的报告，这个报告也的一些撰写者和美中关系的专家也进行了一个讨论活动。那这份报告呢，是从政治、经济、学术、校园、科技、媒体、商业等诸多的领域分析了中国的影响力和美国的利益之间的关系。那报告指出，中国广泛利用党、国家和非国家机构来推进实现其影响力的目标。近年来，它大大加快了投资和这些努力的力度。而在美国的联邦和州政治当中呢，中国寻找和培养新兴的这个政治家，与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一些实体聘请著名的游说和公关公司，并与有影响力的民间社团这个开展合作。那这些活动对美国国会议员及下属员工长期以来对中国的访问的支持做了补充。虽然美国法律禁止外国直接参与选举，但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呢，中国利用私人公民或公司利用美国的法律的漏洞。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专家是怎么说的。
我惊讶地发现，在州级和地方层面，外国政府和组织对地方和州政府竞选活动捐款不违法，在一些地方是不可以的，而一些地方是可以的。我认为在这方面应该有一个联邦禁令。
那在大学校园里面，孔子学院作为中国的这个政治提供了一个进入那个美国学生团体的机会。报告建议大学对孔子学院在学术自由和透明度方面进行更严格和的监督和规范。那在美国智库里面，研究人员、学者和其他工作人员报告称，中国外交官和其他中间人经常尝试影响他们在美国境内的活动。中国开始在美国建立自己的智库网络的同时，也一直跟限制着美国智库在中国的运营数量和规模。他还对美国智库研究人员和代表团进入中国和接触中国官员进行了限制。在商业领域当中呢，中国经常利用这个中国公司在海外推进战略目标，获得政治影响力，并获得关键的基础建设、设施和技术。那中国让外国公司继续进入中国国内的市场，条件是他们必须遵守北京在台湾和西藏问题上的立场。而在世界各地，中国在美国的增大影响力的活动，也在其他许多国家以不同的形式进行着。这份报告当中呢，提到了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新西兰、新加坡和英国正在经历的现实。那报告建议说，应对中国的挑战做出积极的反应，以促进更大的透明度、诚信和互惠，强调以建设性警惕的方式保护美国的民主传统、机构和国家，并建立一种更公平、更互惠的关系。下面来看我们的专家是怎么说的。
一种校准的反应，不中断接触，没有最激烈的敌意，并且需要在广泛的领域中区分中国政策中可接受或不可接受的内容。
那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在即，这次的会晤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而前美国驻中国大使温斯顿·洛德认为，这次会晤不会改变中国影响力对美国的渗透这个长期系统性的问题。他是这样说的：
有49%的可能性是双方达成某种协议，特朗普总统宣布胜利；51%的可能性是暂时停止采取任何行动，双方领导人同意暂停对双方产品施加更多的关税处罚，与此同时试图为未来谈判搭建框架。但无论结果如何，美中都不会因此解决我刚才所罗列的系统性的问题。
好的，感谢魏志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三发表声明说，中国对美国汽车征收极高的关税，美方将从可行的手段中寻找对策。
他说，中国对美国汽车征收关税的政策尤其令人震惊。目前对美国汽车的税率是 40%， 比中国对其他贸易伙伴的 15% 的汽车税高出一倍以上，也比美国对中国汽车收取的 27.5% 的关税要高出一半以上。莱特希泽还说，中国与国家主导的侵略性的工业政策给美国工人和制造商造成严重损失。他说，尽管美国不断向中国提出这些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尚未提出有意义的改革建议。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他对美国与朝鲜不久后恢复高层会谈抱有很大的希望，但不愿意对双边谈判的进程提供更多的细节。蓬佩奥星期三会见一些国会议员之后，被媒体问到美朝双方是否安排新的高层会谈，做出了上述的回应。蓬佩奥原本安排好11月8日在纽约会见朝鲜的高官金英哲，准备就推动实现半岛无核化目标进行新一轮的会谈，但是双方在计划见面的一天前突然取消了会谈。特朗普政府坚称在朝鲜去核之前不会放松对他的制裁。双方暂时约定明年年初举行第二轮的峰会，但是没有公布具体的日期和地点。
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公布了2018年世界人才排名，美国比去年进步了4名，排名第12，中国则落在排行榜的后半，名列63个经济体当中的第39名。有关详情，下面请记者许湘云来介绍。湘云。
好的，卡拉。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公布了2018年世界人才排名，这份报告以三项标准来评判各国的表现，包括投资和发展人才、吸引与留住人才以及人才的准备度，评比各国的教育系统在多大程度上让人们对进入劳动力市场做好准备，以及该国对外来人才有多大的吸引力。瑞士连续第5年拔得头筹，而除了排名第6的加拿大以外，前10名全由欧洲国家包办。美国的名次相较于去年进步了4名，排名第12。发布这份报告的洛桑管理学院全球竞争力中心主任阿尔图洛·布里斯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未能进入世界人才排行榜的前10名，并不是因为美国吸引的人才不够多。事实上，在吸引和留住外来人才的方面，美国排名全球第2，仅次于瑞士。然而，美国对于本土人才的培育，让他们在就业市场上拥有充足的技能，以及对教育体系投资所取得的成果，比较不及排名更加靠前的国家。下面来听阿尔图洛·布里斯的分析。
美国教育系统的问题在于，确实它在教育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1%，但其教育系统为国民带来的成效还不够高。这是美国未能进入前10名的主要原因。排名前10名的国家像是瑞士，他们在这方面做得都很好，既吸引了很多外来人才，同时也将国内人才培育得很好。
布里斯说，美国和排名前10的国家在教育方面投入的经费不分轩轾，然而其他国家的教育系统让国民能够更好地为就业市场做准备，取得良好的工作技能。此外，他们在教育上的投资得到了更好的成效，国民因而得到了质量更高的教育。下面来听布里斯是怎么说的。
光是将资金投入教育系统是不够的，还需要看到效果。举例来说，课堂的规模比投入多少经费在教育系统里来得更重要。尽管美国在教育方面投入大笔的经费，然而其教育系统的质量，例如课堂规模的大小，做得还不够好。
而在亚洲国家和经济体当中，排名最前的分别是第13名的新加坡和第18名的香港。中国排名在全球63个经济体的第39名，落在排行榜的后半。布里斯说，中国排名靠后的原因包括中国较难吸引来自外国的高技术人才，以及政府在教育方面的经费支出上仍低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下面继续来听布里斯是怎么说的。
中国就经济规模来说，某种程度上是个很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然而在人才竞争方面却非常的低落。原因有两个，中国的教育体制仍处于发展阶段，很多人还处在体制之外。第二，中国这个国家出于很多原因无法吸引很多外国人才，这包括政治因素、生活质量以及语言问题，这是最主要的。最后，中国是一个出口大量人才到国外的国家，它培育了人才，但那些人通常离开中国去到其他国家，为了更高的薪水。
布里斯说，东南亚国家的教育支出和投资人才的花费普遍低于西方国家，但像新加坡等国仍然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教育质量和成果。此外，他举了排名第27、退步四名的台湾为例。他说呢，台湾政府在教育上投注的经费以及取得的成效尚不及邻近经济体，尤其是与香港和新加坡的差距。另外，台湾人才流失的速度显著，而吸引外国人才的能力却依然非常有限，这些原因导致排名退后。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湘云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美国联邦司法部指控两名伊朗人在美国都市电脑网络、医院电脑网络和其他公共机构的电脑网络中投放勒索软件，并从一些受害者那里敲诈了数百万美元。这是美国政府首次对伊朗骇客提起公诉。
联邦检察官说，两名伊朗人萨瓦迪和曼苏里涉嫌在美国与加拿大各地的电脑网络中安装了 SamSam 勒索软件。
从2016年12月
开始，两位被告人利用网络安全的薄弱环节进入受害者的电脑。进入电脑之后，他们通过遥控安装了勒索软件。这个软件对电脑数据进行加密，使受害者无法操作他们的商业活动，也无法对他们的客户提供重要的服务。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和新泽西的纽瓦克是两个主要的受害城市。
起诉书没有透露有哪些人或单位向骇客支付了赎金。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马格努斯·卡尔森来自挪威，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成为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国际象棋选手。
周三在伦敦举行的世界国际象棋锦标赛快棋决赛中，卡尔森以3-0击败了美国棋手法比亚诺·卡鲁阿纳。在进入决赛之前，他们共平了12局棋，最长一局下了7小时。
It's very special for me to win this time.
这次胜利对我来说很特别。我觉得法比亚诺是迄今为止我在世锦赛中遇到过的最强劲的对手。在古典国际象棋领域，他和我一样都是世界上最好的棋手，所以我很高兴战胜了他。我将再接再厉，在接下来的2年内变得更好。
So, I'm very happy to have overcome this great challenge, and I'll continue to work to get better.
I mainly disappointed.
我很失望，比赛过程历历在目。我希望自己能够回顾比赛，并从中学到一些东西。能和马格努斯对弈是我的荣幸，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经历。我希望自己能够正确的总结这场比赛。
So hopefully I can draw the right conclusions from it.
卡尔森获得奖金62万零1千美元，卡罗阿纳拿到了50万零8千美元。1972年，美国棋手鲍比·菲舍尔击败了前苏联选手鲍里斯·斯帕斯基。卡罗阿纳希望成为继菲舍之后第一位夺冠的美国人。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中国留学生作弊甚至被刑诉的消息时而涌现，中国留学生作弊到底有多常见？美国方面又如何应对？美国之音带您走进中国留学生的美国生活。
Thank you.
美国之音制作了中国留美学生的专题报道，从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探讨中国学生在美国求学生活的各个方面。
随着近年来中国赴美留学的热潮不断升温，新闻中关于中国留学生的负面消息也时而涌现，其中就有关于中国学生作弊甚至是被刑诉的消息。中国留学生作弊到底有多常见？美国方面又如何应对呢？
近年新闻中时而出现中国学生通过作弊方式申请到美国大学读书。2015年，15名中国留学生因在大学入学考试中作弊，在联邦法院被起诉。2018年4月，曾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就读的一名中国留学生，因为2016年入学时买枪手代考托福，而被法院判决遣返回国。入学申请过程中的作假作弊现象有什么严重后果呢？一些中国留学生如此作为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
We've seen two types of accusations. One type of accusations is that they obtain.
我们看到两种指控，一种是他们考前拿到考试答案并在考试中使用，另一种是通过他们在网上找到的公司，这个公司不一定在美国，通常是在别的国家，他们通过某组织雇佣代考者。一旦确认了可能的代考者，代考组织就帮助制造假证件，带入考场来替他们考试。
Identity of test takers confirmed, basically create helping this organization and the test taker to create a fake ID to take into the test room.
他认为，中国学生作弊的原因与独生子女家庭背景是息息相关的。
And all those people.First of all, what they do.
基本整个家庭都反复要求孩子成功，要求他们竭尽全力超过其他人。这还造成另外一点，孩子长大后非常不成熟。
Right, and second thing that accomplishes is the children grow up very, very immature.
不仅是入学申请阶段弄虚作假，中国学生在进入美国学校之后，也不时有作弊抄袭的消息爆出。《华尔街日报》2016年的一篇报道称。国际学生作弊率比美国本土学生要高。文章中说，许多受访教职人员专门点出中国留学生，他们说中国学生特别是英语能力差的学生的作弊问题很严重。
说如果是你做了这个事情然后被抓到了，那你的前途就没有了。
不过在国际化的学生群体中，只强调中国留学生作弊公平吗？
Americans are seen as individuals, and when an individual does something wrong, well,
当美国人做错事，就被当作单独的个体，他们代表他们自己，而不是一个群体。为什么我们谈论中国学生时，他们就变成了一个群体？
The behavior of one Chinese somehow is a reflection of Chinese culture.
天普大学负责国际学生事务的海兹尔说。
对大多数人来说，当他们想到留学生，他们可能都想到的是中国学生，因为这是人数最多的群体。
对于媒体针对中国学生作弊的报道，美国之音接触到的中国留学生们普遍认为这是偏见。
它是发生在所有的学生群体，就是整个世界上，你不能说把它限定于某一个团体当中。对，然后我就觉得，如果你一定要弄每个团体这样按比例分的话，你可能真的平均一下，我们可能是最小的那个。
作为群体最大的一个留学生的一个团体，报道它自然有更多的新闻价值。你报道一个只有一个，你报道一个只有10个留学生的有什么意义呢？而且中国是世界第二，不报道它报道谁呢？
I think the reason people are talking so much about Chinese test cheating is really because
我觉得人们如此多的谈论中国学生考试作弊，是因为中国学生通常是成功主导的，学术成功主导，对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多学生决心要做到最好来得到最好的结果。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这么多中国家庭希望他们的孩子来美国和欧洲读书，可能这促使对中国学生考试作弊的恐惧。但很明确的一点是，来自其他国家的学生也会作弊。
But absolutely, definitely, students from other nations do cheat.
入学前的标准测试作弊有被美国联邦政府刑事起诉的案例，但还没听说因校内作弊而被刑诉的情况。然而，作弊的学生仍然可能面临遗恨终生的后果。美国大学大都会在学生入学时对学生讲解本校的行为守则，把不作弊或抄袭列为学校荣誉规章的一部分。 许多教授也会在教学大纲中强调学术诚信的重要性和违反规定的后果。对留学生来说，这可能意味着失去在美居留的合法身份。
Well, remember that you guys are smart.
记住，你们都很聪明、很努力。即使你们的成绩不是完美的，还是有机会上不错的学校，所以不值得冒险作弊。尽你所能，努力备考，然后去考试。
Just do your very best, study hard for the test, and take it.
人工智能已经不再是未来主义的科幻小说，而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真实的一部分。
嗯。接下来的节目，让我们了解基于计算机的智能如何来塑造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未来。来看记者奥尼的报道。
人工智能改变了我们许多人的生活方式，它影响我们旅行的方式、浏览的内容，甚至我们吃的东西。但微软首席法律官布拉德·史密斯表示，快速发展的技术引发了许多基本问题。
正如没有任何人、政府和公司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任何技术都不应该凌驾于法律之上。我认为我们必须制定道德规则和终极法律，以便社会可以决定希望如何使用这种技术。
由于算法有可能超过人类智力水平，人工智能已经在医疗领域运用，并用于抗击恐怖主义和全球饥荒。
例如，在全球癌症治疗领域，免疫治疗的许多最新进展，实际上已经建立在人工智能的基础之上，并且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种情况将持续并加速。
但人工智能的进步也可能带来就业市场的转变，低技术工人将更难找到工作。
当你在快餐店免下车通道点餐时，基本上会有一个人，一名员工，通过麦克风听你说话，然后把你点的菜输入电脑。我认为在5年内，那个人很可能就会失业，那份工作将由一台电脑来完成，他能很好地理解你在说什么，然后输入。
史密斯补充说，为了在新时代取得进步，学习新技能对于今天的劳动者至关重要。美国之音记者奥尼华盛顿报道。
说到人工智能，在旧金山能喝咖啡的地方很多，但是现在出现了由机器人为您酿制咖啡的地方。
是，今天我们就跟着美国之音的记者到这家咖啡店来看一看。
这是罗宾咖啡机器人，在5分钟之内就能做好一杯卡布奇诺。机器人罗宾在 X 咖啡店工作，他们的宣传是来看机器人为咖啡留下。罗宾不会累，不需要休息，并且每一次做出来的卡布奇诺都一模一样。每次都会是质量完全一样的咖啡豆，同样量的牛奶或水，温度也一模一样。这个机器咖啡师并不仅仅是自动售货机，它拥有复杂的硬件和软件，6轴的30B，拥有弄清多个订单的算法，以及察觉杯子和供应量的感应器。一名员工在旁边守候，以防机器人出现任何问题，以及与顾客商谈咖啡豆的源头在何处。这是人机合作来提高一名咖啡师的工作效率，而这些机器人的程序也让他们能保有一点个性。机器人招手的姿势也很受欢迎，人们很喜欢看到机器人挥手。这里还有一个完成的手势，也就是这是你的咖啡，胜利的手势也能吸引顾客。
那么顾客如何看待机器人做出的咖啡呢？
我完全能接受这个概念，其他也没有什么吧。
这里有很多重复工作，可能人们不愿意去做，但是与此同时，机器人需要进行大量的人类互动才能做出一杯咖啡。
人们对于机器人代替人类工作的担忧越来越强，但这间咖啡店为大家展示了一个人机合作的未来。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因，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报道。
想到旧金山去试一试。好，美国之音每个星期五晚上9点播出焦点对话节目。
下面来关注本周五焦点对话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焦点对话的主持人宁欣。
二十国集团峰会星期五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尼斯开幕，全世界都把目光集中在特朗普习近平的峰会上。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峰会将决定美中贸易战是停火还是继续升级，也是特朗普在再次大幅度提高中国产品关税前给习近平的最后一次机会。G20 特席会美中达成妥协的机会有多大？如果双方各不相让，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请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收看焦点对话节目。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